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44节到58节。那么这三个天国的比喻，耶稣讲完以后就问门徒：“你们明白了吗？”门徒就说：“明白了。”这个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这里面呢有一些门徒不明白，说要耶稣给他们解释这个比喻。有时候这样，这个讲得很清楚了，我都明白了，他们要解释。但今天的这三个天国的比喻呢，耶稣问他们说：“你明白了吗？”他们说明白了。他们说明白了怎么样呢？耶稣就没有再解释。我心里正在想，他们真的明白了吗？真的还是很简很真实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慢慢想说，不管门徒们的明白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假如按照一个真的耶稣就这么讲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真的觉得天国是非常宝贝的。用什么来比喻呢？用宝贝跟重价的珠子。今天就是当我们，其实耶稣说耶稣来唱的是天国君。耶稣的心到世界上来，不是说啊，你可以买房子的日进了啊，你有能力可以得学位的日子进了，或者耶稣来到世界上传道的时候，不是说哦你怎么样呢，你可以不生病的日子进了，不，他说神的国进了，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什么叫做传福音，什么叫做耶稣出来传道，传什么道，这个道就是神的国，神掌权，最美好的。所以我想到这里头，就说今天这个世界是宝贝吗？不，假如是一个人掌权的地方，这个世界怎么会是宝贝呢？只有神掌权的地方，那才是一个宝贝。今天我们常常哦，就是人今天创造了很多的东西，假如是人所创造的东西的话，那我们觉得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是宝贝的话，那么神的国、神的掌权、神所创造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把它丢在一边，就看不起嘛。我五月底到永泰去的时候，跟永泰的弟兄姊妹们讲了一件事。我说钱呢，钱是人发明的，钱不是宝贝，钱不是神所造的，你要小心，钱今天只是个游戏，钱只是人印出来的。那么好，那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把神所创造的土地，你看我们在这个山区里面生活，没有钱的时候，没有商店的时候，弟兄姊妹，大家有一块地，大家有一块田，这是神造的，人没有办法造得出来嘛，不是吗？哦，当然人以后也可以用一些什么技术，什么无土，这个无土培育啊，对不对啊？这些东西是人造出来没有问题，那他要造土地造不出来嘛？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觉得钱比较重要哎，还是土地比较重要哎？大家不讲话。但是我说以我的眼光来看的话呢，当人把一块土地有多少钱把它卖掉的话呢，他就是把钱看了土地更重要，所以就把土地去换钱，不是吗？我说当我们用神所造的神国里面的东西，神掌权里面的东西去换成人手所造的东西，这就是一种糟蹋。任何一个人把他土地今天卖了换成钱，他要后悔的。我说弟兄姊妹，你们真的不要轻轻易易的把神所造的土地，今天你可以用的这块土地，就人家出个价你就卖了，你觉得这块土地卖了再高价你把它卖掉，你以后还是吃亏的。他们好像也是跟这个门徒一样，明白了没有？明白了，但是卖地的还在卖地。我说天国的宝贝，我 我今天在读的时候只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今天有多少人把神掌权、神所创造的东西、属神的这些东西是看为那样的重要、那样的宝贝，是像宝贝，是像重价的珠子。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看见，而我们心里面真的，其实耶稣这些天国的比喻不是跟那些不相信耶稣的外邦人讲的，也不是跟那些什么，也不是跟那些这个马马虎虎的人，都是要跟随耶稣的人嘛。里面更重要的是耶稣的门徒。我说主，你这个话应该跟世界上去宣告嘛。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要耶稣来，他先是要得着一批，将来就是要得着一批人。把天国看成是那么的宝贝，愿意去变卖所有的来买这块地，或者是耶稣讲跟门徒们讲这些话是要什么呢？是要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要像一个什么样的？他们要像一个买卖人去寻找珠子，重价的珠子，以后怎么样呢？他们会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颗珠子。唯有一个是天国的人，他怎么样？他才能够来传这个天国的道，是一个真正把这个天国看为宝贝的这些人，愿意变卖所有一切的，他也才可能会去为，他也才可能去为这个天国做见证嘛。但今天我们反过来看看，今天反过来看什么呢？今天反过来看，我们今天在这边说替耶稣传道的人，我们有多少人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呢？我们今天说是要人家来信耶稣去做宣教士的，我们多少是一个肯变卖一切所有的，而且把这样的一个天国的真实看为那么宝贝的呢？假如没有，这就难怪，就这是一个事实。我想耶稣在这边讲天国的比喻，有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天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但是人很难去体会，所以用一些我们人看得见的明白的东西怎么来说明。其实天国假如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那么聪明的人才能够得着的话，那么笨的人怎么办呢？不是这样吗？天国假如是出个价，出个什么价呢？出个1000万亿，或者出个这个出个什么样的价钱？那么没有那么多钱财的人，他怎么能够得着呢？所以我在想，耶稣讲这个比喻，只要任何人，你再穷，你也变卖你所有的；你再有钱，你也只有变卖你所有的，你才能够得着他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天国。这样的天国是神的恩典，这样天国是神要量给我们的宝贝。为什么呢？不因人制宜，不因事什么样的这个自私，不就是公公平平的天国，愿意给每一个看重天国的宝贝，只好像明白了天国的宝贝，遇见了天国的时候，是心里面那样的雀跃的，愿意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所以当一个真正得着神国的人，今天我这个话可能要讲的比较重一点，假如这是个事实的话，今天一个没有变卖一切所有的人，他还觉得什么东西是他的，那么这个神的国意思就是说这个他还不就是那么无价吗？他有保留嘛？神的国要不要？要，对不对？这个因为神的国太宝贝了，不会打对折，也不会 on sale， 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啊。但今天我要这个，好像今天主开我一个眼光，让我看看，就是说我自己生命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为了自己保留，还是属于自己的，我还没有变卖的。难怪我在我所得着的天国好像不完全，事实上不是天国不完全，是我们还没有变卖所有的， 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的心还被那些没有变卖，我们觉得比天国更宝贝，比那颗重价的珠子更宝贝的东西漫缠着我们。我们想要得着，但是我们就不肯变卖所有。我们觉得它宝贝，那么我们还不肯变卖所有里面的一部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觉得这一部分比这个宝贝，天国这个宝贝还更好。我们不肯这个全部变卖，我们肯变卖一些了，还有一些东西不肯变卖。那么这些不肯变卖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看了比我们遇见的那颗重价的珠子，我们觉得对我们还更重要，所以我们才不变卖嘛。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想变卖的东西，就成为我们真正得着天国实际的原因。弟兄姊妹，你发现了吗？我再说，圣经不是一本给我们解释讲道理的书，圣经是一个解开很多我们在跟随主当中我们怎么会这样的谜底。圣经是一本解密的说，我们只要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很真实的面对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真解在哪里，原因在哪里。你不要听人对圣经乱解释，解释到最后好像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他所解释的这个事实，他所解释的这个道理也不能够写明事实，结果怎么样呢？让你就在这个空中楼阁的里面，一直在这个对立里面，道还是对还是错，却没有办法去印证说他在那边解释的这个东西到底是真还是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不管是在香港也好，回到台湾也好，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分享过这个东西。我说因为我喜欢看武侠小说，那么我就这样的体会，就是圣经是一本武林秘籍，而这本武林秘籍呢，不是失传很久的，那个会这个武林秘籍里面的师傅在哪里也不知道。不，这个圣经是武林秘籍，那么会圣经里面所有功夫的师傅呢，就是耶稣，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师傅也有是我们的耶稣，武林秘籍也有。那么为什么我们圣经里面真正的这些属灵生命耶稣答应要给我们的武功我们不会呢？不能够面对仇敌，不能够面对我们的软弱，不能够面对环境里面许多的诱惑呢？还有那个力量没有呢？怎么可能嘛？我们的师父是会这个武功的，我们武林秘籍也有了，一个就我们不好好读这个武林秘籍，招式也不懂，对不对？那么就算我们好好读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也不去跟这个师父讨教到底应该这是怎么样，关键是怎么样一个练，对不对啊？我觉得我现在再增加一点我的眼光，现在看出去有很多人不但说是这个功夫不会，而且还走火入魔。我这样怎么会走火入魔呢？怎么信耶稣会信到走火入魔呢？哦，慢慢才了解，原来那些又不是师父的人，也不是完全懂这个武林秘籍招式的人，他自己也没有，只是他想象随便在那边把这个武林秘籍这个圣经解释解释以后，有些人就信以为真，拼命去练，练到最后就走火入魔。弟兄姊妹死吗？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人常常要保留，不愿意变卖所有，然后还要去解释，我们不愿意变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还给它合理化，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发现说，天国们没有真正完全的得着，想不想要得着天国，还要让人家知道我，好像想要让人家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天国。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末世的时代，这个基督教界的里面，我说基督教等于天国，我也没有办法画这个等号。但是呢，这个基督教，你说不是这个天国吗？他真的这个名也是挂着这个天国，这难怪到地上的比喻就是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人出去到海里去撒网，聚拢各样的水族。所以今天进入基督教里面的很多人，他以为是在神国里了，没有关系，你在那个地方。 神还是给机会，因为圣经还在，主已经复活，你随时要，你随时都能够得着，只要这个世界的末了还没有到，或者说你死的那天还没有到，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已经是怎么样了，你要好好想想，你我是一个肯变卖所有的吗？什么叫变卖所有呢？变卖所有那你要卖了以后卖给谁啊？你卖了以后得的东西到底要归给谁啊？你也不要上人家当，一天到晚你变卖所有，变卖所有，变卖所有了以后就拿着投在风水箱里面，你也不要这样想。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变卖所有是什么？在我们心思意念上一个改变。变卖所有就是叫我今天所有的不再是我的了，是主的了。我要按照主耶稣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些。我从前认为是我的东西，现在已经是主的了。我不按照主的心意使用，我就没有变卖我所有，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的神怎么样？我们的神一直给我们机会。我们可能是一个不愿意变卖所有的人，我们可能只在道理上知道天国是宝贝，天国是主宗教的组织，我们却是一个不肯那变卖所有的人，那怎么办呢？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好像还在神国的里面，在一个什么样这个里面，但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或者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怎么样？到有一天，这一个天国像个撒在海里面聚拢各样水族的网一样，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要来挑出好的，怎么样呢？丢弃，就是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那么什么是义人呢？义人真真心心愿意变卖所有。什么叫做恶人呢？恶人就是那个不愿意变卖所有的人。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圣经里面讲到许许多多哀哭切齿，到底是他被丢在，到底他是沉沦灭亡了，还是他哀哭切齿是什么？他是哀哭切齿是后悔，我为什么早知现在，我当年为什么不这样？我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在这个耶稣还没有来那以前，我还活在世上的岁月，我为什么这么糊涂？主的话这么清楚的解明，而我却没有在主的话语里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说一定要讲这个在黑暗里哀哭切齿时，一定说他不得救吧？原谅我。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知道那个变卖所有一切的这个义人怎么样，一定被收在永生的仓库里面。就是我们不是这个零和游戏，神有的时候但是我们能我们真正能够体会的，我们也能够体会；我们不能体会的，不要用我们的逻辑这样去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其实神的心意是很宝贝的，我们好好去思想。而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是跟门徒讲的，是跟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讲的。而真的有些人，我也真的这样相信，我读圣经也这样相信，不是在一种所谓系统神学里面的解释，而是在一个真实的体会里面怎么样的。我相信在神的儿女当中，通通在勇士里面都有份的，都是灵魂得救的，不会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经过第二次死的。这一些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变卖所有跟不变卖所有的那一个结果，可能还要经过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弟兄姊妹，你不要把我现在领受的当作圣经的本身。你的领受跟我不一样，你判定我是异端，但是我不会判定你是异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真的很不完全。我们能够领会一点点，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变卖所有跟随全然跟随耶稣是有益处的。我相信这就是主用我的心，我的个性，我的从前环境里面遭遇的一些东西来让我来体会那部分的这样的事实嘛。今天的问题我要说的是， 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在神的国，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真的变卖我们所有的吗？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生命都是耶稣的吗？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都是耶稣的，那么我们身外之物要变卖就更容易了。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我没有办法变卖的时候，难怪有很多的东西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变卖，没有办法让耶稣可以完全的掌权，没有办法让那位天国的家主可以完全的使用，因为我们还霸占在那个地方，以至于怎么样呢？好像天国的能力，好像天国的一切的美善，因为在我们不变卖一切所有，或者在变卖一切所有的里面还有所保留的时候，就在那一些不愿意变卖的东西的上面怎么样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一在这些我们不变卖的东西的里面，我们好像跟神国怎么样就不能够连接，我们跟神的全能我们就好像有了隔离，有了距离。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我们说是新耶稣人真实的光景吗？人也看不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掌权，人也自己也感受好像神的能力好像在生命上也有所谓的欠缺不够。为什么？我们好好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扣留在我们手上不肯变卖让主天国的家族拥有的呢？下面我讲的一个是，就是说这个文士说了这句话，你们明白了吗？我真的我心里面有点怀疑的，虽然是圣经里面记载，我相信门徒们讲说明白了这句话，不是神要他们说的，是什么？是不是神启示这些门徒说的，而是这些门徒说了，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圣灵默示他把这些人的回答的话把它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有点质疑，他们真的明白吗？假如他们真的明白的话呢，到最后耶稣要钉十字架了，他们还会怎么统统分散呢？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明白了，我们明白的是什么？我们明白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谦卑，说主啊，主啊，你知道。所以只有彼得到最后，耶稣一再问他，他以为听懂耶稣的问题了。耶稣一再问他，问他都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你知道我心意什么？我到底愿意更爱你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没有办法讲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不能向主也很清楚？主啊，我对于你话的明白不明白，只有你知道。主啊，你按着我，你知道我明不明白，或者明白到什么程度？主啊，你继续的光照我，让我更深的明白。我明白这样的心。我们以为人家对圣经解释，哦，懂了，我懂了，其实懂了什么？照着去做的时候怎么样呢？哎，走火入魔，对不对？变成这样。今天很多人，你知道，我在美国都听到一个消息，很有趣的，说今天很多这个礼拜堂里面的教牧同工怎么样呢？都要买保险，买什么保险？因为怕在辅导人的时候给人家的建议，以后人家受了伤，有了什么事情告你的时候怎么样来？哇，这个赔不起，所以保险公司，你只要交保费，以后你在辅导人建议他要这样那样，他去照了你的话做了以后怎么样来？哇，对他有很大的伤害，他告你的时候要赔钱的时候，保险公司可以。还有这种事啊，讲起来很那个，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下面这句话我也真的不是太懂，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府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好像很显然的，这个文士是什么呢？文士是一个懂圣经的人，文士是一个懂律法的人，文士是一个教律法的人，文士是一个教导者。那么现在成为天国的门徒，那么假如都是神府库里面的东西，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我今天把我一点点的体会讲一下。 一点点的体会讲下来，你也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这句圣经的本身。我没有意思要解释圣经，我只把我读这段圣经的体会稍微讲一下。什么叫旧的东西呢？什么叫新的东西呢？不是说旧的么是错，新的么是对，可能旧的新的都对，只是怎么样呢？只是那是旧的，旧的就是已经过去了。什么叫新的呢？新的是现在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想，这个文士，他没有做天国门徒以前，到底是他是新还是旧啊？弟兄姊妹，那我的体会是，在这个文士，他光是懂圣经，会解释律法，他会教导律法，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是什么呢？这是旧的，不是不对的。就好像说，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耶稣在世上教导他的门徒怎么呢？文士跟法利赛人教导你们要听，只是他们做的，你们不要学。所以什么叫旧的呢？旧的就是光知不能行，叫旧的嘛。他不是不懂律法，他不是不懂圣经，是这样。但是他能行吗？他不能行。OK， 那什么叫做新的呢？什么叫做文士受叫做天国的门徒？那就是新的，因为他已经是个变卖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把他在犹太人当中可以教导人的这样的一种骄傲地位，他都卖了吗？他都变卖了吗？是不是这样？他一个能够成为天国的门徒，跟从前他只懂圣经，只会教圣经啊，这些已经不一样了。他成为一个新的是怎么样？他已经变卖所有的一切，他可以经历神国里面的事情，他不再是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这只是我的体会。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假如说，哇，这个一个在教堂里面的长老牧师，他要受教做天国的门徒，他就好像什么，就像家主从他的府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今天最大的关键是我们真的受教，受什么教呢？遇到宝贝要去变卖所有一切，这个遇见了这个重价的主宰去变卖一切，是不是这样？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吗？我们还只是受教被人家封，被人家按立做牧师、做传道、做长老呢？这些都是旧的。假如光有旧怎么样，很可惜。但是成为我们神府库里面新旧的东西，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一切，新约里面的这一切，这个概念，那我也能够体会。但是今天的问题怎么样呢？我们有的都是旧的吗？都是人家的吗？都是别人说过的吗？还是真的我们继续不断的在变卖？就是一种变卖所有的一切，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一次都变卖的，所以我们每变卖一样，我们就新一点；我们每变卖一样就新一点。我们正在成为这个家族府库里面越来越新、越来越新的那一样的话，这也是蛮甜蜜的嘛。没有人可以一次通通都变卖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一直在变卖，一直在变卖，这颗柱子怎么样？就是等着他变卖所有一切，他们才能够得着他所有一切真正宝贝的价值。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走在这条路上呢，我们还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讲，我们今天都是文士，除非那些在比较原始的地方没有学校，也没有读过书，不识字的，他们才没有可能。对不对啊？是吧？中间犹太人他为什么要文士啊？因为文士这个是从小开始接受一些训练。那么其他的百姓怎么样呢？他会不会识字啊？他会怎么样啊？他会不会解释律法啊？那经过学嘛，是不是？这个都是旧的。我们今天只要从人学来，都是旧的。当我们真正实施为了知道这个神国的宝贝，我们愿意变卖我们的，我们变卖一样再变卖一样，一直到变卖所有，这是一条道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的都是旧的呢，都是别人讲给我们听的， 啊，都是别人重新讲的，还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经历，我们里面的东西变卖了，我们就新了一点，对神的国对天国就有点新的体会，真是能够经历一些新的这个神的掌权，神的能力呢？求主怜悯我们。最后一段圣经，其实我也有点体会的。什么叫有点体会呢？对你越熟的人，他就是以你的出身看你，就是以你从前怎么样东西来看你。但是对你的背景都不了解的人怎么样，就是看你这一刹那在他们中间所能传达的，能不能神能不能借着这个人去震撼，去摸着人的心，也帮助人来摸着神的心。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背景嘛，别人不知道你是博士不是博士，别人也不知道你是有钱没有钱，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主任牧师还是个助理传道，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那么你只要把神的话讲出来了嘛，就能够摸着人的心嘛，神可以摸着人的心，也帮助人可以摸着神的心，震撼人的心嘛，那怎么样呢？别人也不管你嘛，这个英雄不怕出身低嘛，对不对？但是在一个熟悉你的环境里面，他在我们礼拜堂只是一个助理传道了，是不是啊？看得起他吗？他从前在我们中间只是一个什么嘛？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神用他讲话的那个人。今天在社会上是这样，今天在基督教堂里面又何尝不是这样？其实在不信主人当中，有一个领袖一直带着很多的人，他的道德也不错，说话也算话，对不对啊？是也有一点个人魅力，也有一点领导的这个能力跟技术，对不对？还不是后面跟着一批人愿意跟随他的吗？这个都不难的嘛，不是这样哎。但是反过来讲，一个真正被神用的人，我们到底要用个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真的是传主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看？一个是在人的层面被人家拥护，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在肯定神他是先知这个层面上，到底是熟悉他从前一切的人更会看重他，还是根本不认识他，真的他讲的话出来能够震撼的，人家觉得这是从主来给他的话。我觉得我在读这段圣经的真的发现说，别人知道你过去的人，跟你到一群不认识你的人，只要神真有话托给你讲的话，在你认识人当中，别人不会相信这是神借着你讲的。但是在别人不认识你的，不在你的家乡的，别人反而还更会接受，因为他的心被这个激动了，因为他的灵被提升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灰心。你不要说跑到自己人的地方，人家也还是把你当作这样那样，对不对？你不要难过，为什么呢？因为连耶稣人家都是这样待他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